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这个讲的是还是讲韦氏三十颂啊。这个韦氏三十颂讲到韦氏五位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讲说他已经是要圆满的时候了。这韦氏的五位呢啊，那就是知良位、嘉行位、通达位、修习位跟究竟位，那叫韦氏五位，也就是五个步骤，也是五个果，五个不同层次的成果，都应该要自己验收的。我们今天呢，那么要把韦氏五位把它圆满了，那也就是说韦氏三十颂讲到今天是要期末考的时候了。大家呢应该要反省啊，韦氏给我的是什么？那么我们沿袭啊韦氏，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情绪，在自己的想法，乃至于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更进一步的，到了我们对于人生的参透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心得才对的。我们过去的三个礼拜，我们讲了前面的啊，就是从知良位到嘉行位到通达位。知良这个部分，其实指的是指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是从福报开始的。一个人想要有福报，当然就要学着做一个做一个正常的生活，学一个待人接物，学自己能够学会自己在工作在生活上调适的好。这个呢我们称为叫做知良位，没有知良要修行很难，包括积德做善事，这都是要的，都是属于知良位要做的。嘉行位的意思呢，是我已经开始慢慢的啊，从我的生活当中开始会去接触到空这个问题。所以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很简单，你只要到台大的那个医院去给他绕一圈回来，然后再来这里听讲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心得，说啊，人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学到一些考验，也学到一些启示啊。我最近是学到一点启示啊。这个师母呢，去健康检查，从来也没有去健康检查过，这一次去检查。我检查过好多次，我检查不没有什么问题，他检查就检查出一个大问题出来了。那几个大字写在那个地方，是肝肿瘤，上面又是疑似胆管癌。你看了以后回来，你会不会眼睛会发紫？会不会呢？会呀。这件事情从接到这份报告一直到最后检查到最后说不是为止，这样子需要多长的时间你知道吗？将近差不多是一个月。这一个月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师母的写的东西，他要应该做的判决一个也没有减少，还是在做他应该处理的事情，没有停过，他的态度也没什么改变。你会问我，那你呢？你们一定很想说，那你呢？他第一天想了，他想说不跟我讲，可是到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确实跟我讲了。我那个晚上呢，睡到一半就醒来了，醒来啊，觉得冲击很大啊。我就盘腿在那坐着，我把它想清楚。我想什么呢？那即使真的是如此，那我们就面对它嘛。所以我第二天起来，他们都上班了以后，我就好好的跪下来，就跟观世音菩萨打交道了。我说：“观世音菩萨，我从来没有这样祈求过的，我都是求别人，这一次求我们自己求，希望是健康的。”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去面对它。 但是我求过来以后，我会比较平静，我知道该怎么做。刚开始的一两天，我甚至于把我读过的心理学里头，面对啊这个绝症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面对的这样子的文章，我晚上那种心理学的一些技巧，我把它练一次。只有15%到20%的人，他不会屈服在那样子的疾病里头，啊，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对生命是一个比较能够去创造生命的光跟热的人，啊，他必须不受他的批判才可以。所以，我们也读过这些东西，所以当把这些东西都想好了以后，也就笃笃定定的。该下去该怎么检查就该怎么检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我们就学过了一件事情，是假设我们已经碰到一个大难题，然后我们在里头生活，在里头让自己的心事去做一次模拟的演练，所以事后检查到不是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怨尤啊，我们觉得这是上苍，这是菩萨给我们的一次磨练演习的机会，而我们演习的还不错，我们很感恩，还是这样子。但现在这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当我们开始去面对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开始在修我们所谓的加行为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时候所讲的东西，所想的，常常都是知性化的东西。这个知性化这个字在心理学里头哈，它是一个叫 celebration 啊，一个字，这个字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我好像知道有这么一个知性的东西，但它未必真正是入乎耳入乎心不乎素体行乎动静，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形成一种我们可以运用自如的一种能力，或者是我们有这样修行的这样子的一种德行，我们未必有。所以过去呢，啊，在禅宗里头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夹山啊和尚啊，去跟这个杜子成哈，这个最后要去真正去证悟有没有悟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夹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一位禅师了。可是有一天，因一个另外一个机缘受到了启发，但是他要去找一位人来做真正的证验的时候，那人家给他介绍说你应该去看杜子成，他是完全是做渡轮的工的一位和尚，他是正道的。可是他去的时候就没有告诉他什么，就只有告诉他就是在行船加准了，没有别的，也不晓得这样做多久。有一天他把他从船上把他打到船底下去，那他不会游泳，他就开始喝水了，然后好不容易把头伸出来，然后这个杜子成又把他压下去，连压三次以后问他懂了没有，然后才让他上来。他说我现在懂了，那懂了就不用说，意思是说可以说的东西是领略的，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实际上去用是有困难的。可是我们事实上在加行为这个地方，只不过是我看到了这个我以前所做的所思的，可是我现在觉得那个有的部分还有在旁边是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是一个亘古永恒存在的东西。好，这个呢叫加行为，加行为好像加一把劲儿开始去面对这生命的问题了。你去看看有哪一个人他的身体不是越来越老，你去看看有哪一个人身体是不是他会越来越变年轻的，不可能， 它就会越来越衰败的。我看多了，前天还是部长，今天不是部长。几年前他是部长，今天他是一个看起来就像一个糟老头儿。你的看清楚，当部长的时候要做很好的部长，但也要注意，我们有一天一样会成为糟老头，要去面对这个生命的这件问题。但你就知道说，这些东西你用不着那么执着，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要把它做好，你一定要把自己生活得好才可以。可是开始去看到说，我可以不必那么执着这个问题，那就是开始是加行的问题的，是加一把劲的问题，是在修行上往前去跨一步的问题了。可是有一天你会突然间通达的，那个通达的时候是通达的出世间法跟世间法之间，这里面它被贯穿了。慢慢的发现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里面就是出世间的，在我们的出世间里头就是世间的，这两个是串在一起的。也就是现象界的有形的这个生命跟一个永恒的那个生命，这两个是不能截然划分的。我今天为了修福，我这边能在这里生活的整个过程，也同时是我进入到一个永恒的那个精神成长之路。但我可以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越来越依赖我们属于物质的东西或现象界的东西的时候，它对于我们精神的成长是阻力越大，那我们却不可能我们摆脱我们所谓的相分这个部分，也就是四周的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却没有办法摆脱。那这个地方我们开始有了通达。那上一次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说禅家常常谈一个问题，说修行跟悟法的问题。所以悟法呢是渐中顿的，可是修行呢就是顿中渐的。悟法你要有一天你有领悟悟法，那你一定要一段时间的修行，你才会进步，你才会去领悟到它。而且是每修行一段时间就有不同的领悟，每修行一段时间就有不同的一种更超脱的领悟。所以积小悟成大悟，积大悟成彻悟，它是禅宗的说法。事实上唯识家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悟法是从渐中顿的，可是修行你要长期的修行下去呢，却要顿中渐。你每一次都要有新的领悟，你才知道新的修行。每一次修行完了，有一次新的领悟，然后又知道下一次怎么去修行。它好像是两只腿一样，是顿渐是不离的，所以叫顿渐不二。那么从通达位进入休息位啊，休息不是要你回家休息不干了那个休息啦，休息是要我们要是去修行，习呢是学习。这个休息位呢，那就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通达后的加一把劲。你看，你看了他这个无为里头，就是一个脉动。兴起来以后有一次领悟，再兴起来以后又有一次啊新的往前又跨一步。其实这个修行是一个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啊，往前提升的一种现象，那是修行的。然后进入究竟位。好，我们谈到这里呢，我们给各位讲过休息位这一位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那么究竟位也是今天要谈的重点。休息呢是我们从诸量到加行，然后到通达，这个时候我们通达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要去修行，是进一步修行。从一开始诸量位就在修行了，但是现在进入一个啊，菩萨真正菩萨型的修习位，这个修习位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资粮转化成我们的智慧，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烦恼转变成菩提，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德行转变成一个真正啊跟别人互利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一种互利的去助人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慈悲。 慈悲是给人喜乐的，慈是给人喜乐的，悲呢是拔除别人痛苦的，那这就叫做慈悲。那在做这个慈悲的时候，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比以前圆融了。我们在助人的时候总是越来越圆融，觉得我不再小气了。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是跟他求地挂吧，这样才把他布施出去的。所以我非常欣赏我们简居士啊，简居士当时把这些楼房他把它捐出来来做这个道场的时候他捐完了是身边没钱了。他后来在搞建筑，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建筑工这样子的，他是个工程师啊，他都捐完了没有了，可是他告诉我，他说老师，我确实证明一件事情，你把它捐出去的时候，人家都说捐完了以后这样子做布施以后会很高兴的，会很喜乐的。可是这老师，我们讲真心话，捐完了以后心里面会疼哎，不只会疼哎，晚上有时候还会醒过来。我告诉你，我们修行只有诚实的时候才能够把最好的法门告诉人家。所以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修行当中讲的是很美的东西。我几次给各位讲，我喜欢读传记文学，我也喜欢读外国的，也会读中国的。不过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所讲的话，中国没有传记文学。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传记都是写得很美，好像写的就是叫少通这么五经四岁就已经书都读完了生下来就天资比别人聪明这个乡下的人都知道他很孝顺大概都是这样写的。你去看我们以前的传记都是如此的，这样子讲读完了以后，不但对我们没有帮助啊，我们看完了以后还很自卑啊。可是我看外国的传记看完了以后就很有信心，你给他看看，那一些人还不是一样愁容满面，对不对？但最后他们会这么样达观，那一些人一样碰到难题的时候，一样面临窘境的时候，一样那么窘态，但他们知道如何改善自己，这是很清楚的。那一天简居士跟我讲了以后，哇，那是好多年的事情我跟他讲说，不简单，你这个人才是真正懂得布施的，不但把它布施出去，把布施完了以后，你真真实实的感受也布施给我们知道，了不起啊，那才真的了不起啊。所以我常常都跟你讲，也很多人问说，你一定没有烦恼吧，我看你常常都开开心心的，哪没有烦恼，没有烦恼还是人吗？是不是？他一定你有烦恼，但是烦恼少一点，不来的时候我们懂得如何使它的强度降低，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可以把它打包，把它放到垃圾桶里头去。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要不然要修行干什么？所以师父常常讲，修行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修正你的错误行为嘛，你把它修正了就叫修行嘛。所以修行这样解释谁都懂，但是修行你把它解释在深山里头一坐要坐几个小时，也是很难过的事，不是那么容易学来的啊，那些东西也不是真正的目标，那些东西是我们努力过程当中的一种功课。我们先到比较这个出世的一种生活，把自己训练得很平静了，再回来。不过回来以后还是要经过一番磨练才行的。所以修习位的时候，事实上就变成一种布施，你愿意长期的去做一些助人的工作，你就开始慢慢会体会到，我们对于我的执着会越来越松脱。等到我的执着松脱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就是我对于我们所谓这个莫那世这一世呢，开始比较松脱的时候，那开始有很大的不同。它的不同是，我对于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有的世界，不会 那么执迷不悟，那我们的弹性开始增加，我们的生活的弹性开始增加，这样子的是修习位这个位里头的重点。也正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看为什么在楞严经里头，那观音说圆通那一章，那观世音所说的是说他是从文思修入的，你的修习位一定是从文思修里头入的。你听了别人批评你的时候，现在你不会像以前那么在意，你会很清楚的想，这有道理没道理，这是文。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想，我知道想这件事情并不是夹杂在我的自私或我的占有里头去想，它就更清明了。修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能够外移自己啊，这时候它会往下贯通到前面的六识里头来，眼耳鼻舌身意，你所看的所听的你所做的所想的，慢慢的都会平静。这个平静而清楚的就叫做清净，清净是从这个地方才进入到那个究竟位来的。很清楚可以看得到的是，楞所楞严经里头观音说圆通，你看他到最后他豁然开朗，他获二殊胜。一个殊胜呢，是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那么与如来同一慈力。那二者呢，下以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那个上红下化的那个胸襟就展开来了。上是指精神越来越接近那一个法体的世界，也就是更高层的世界，乃至于我们从有的执着里头解脱。下呢是同理心越来越好，我们对于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仰，我们一样都他所痛的我们心里面能知道的，他所碰到的苦我们可以了解的啊，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啊共鸣，我们愿意帮助他。这个时候的人，那么他如果去当老师，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菩萨老师，或者是叫做老师菩萨。这个人他一样可以回来经营事业，他会像维摩诘一样，这个人他来做一个行政上政治上的去做一个主管，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会很大，因为他没有私心，他也勇于去坚持某些理想。其实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发展，一个自由开放的这个社会要走到这边，它跟佛法其实是一个非常相密的，在一个这个理路上是很相密合的。好了，你看看这个修习位这一段里头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无德不思议，是出世间智，舍二众啊，二出众就舍掉二出众故啊，辩证得转意。你看他是告诉我们无德不思议，你因为开始觉得你不再执着了，你无所得，以无所得所以故菩提萨埵。那无所得无德这件事情，他就会产生一个不思议的智慧。无德的是他所有了无德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啊，我们的住心啊，《金刚经》所讲的住心的话，无德这样子的住心，没有所得这个住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才真正的从我们很多的烦恼啊，两个出众，一个是所知障，一个是烦恼障，我们会从里头解脱出来。所以，因为是无德的，我们不介入在计较计量当中的不思议，所以这个不思议的本身呢，啊。那使我们变得更直觉的去产生了助人以及这个更笃笃定定的一种生活态度。那么这个呢叫做出世间智，就这件事情叫做出世间智。所以出世间的这个智慧是无德不思议，它才是出世间智的。那它是舍 啊，二粗重。那两个粗重，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辩证得转移，你就可以从那个地方转世成智啊，慢慢的你就会证得所谓的啊，那么究竟为这个部分来。我们看看啊，第五位呢，那叫究竟位。所以究竟位呢，是指说这一位修行者，他已经在从过去我们谈华严来看的话，他已经修到差不多应该是到十地菩萨了。这是属于究竟位的部分，所以诸漏永尽，诸漏永尽啊！你看他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啊，他此际无漏界，这个时候就叫做无漏界。什么叫做漏界呢？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也是清净圆明的意思。注意，我们佛经里头哈、啊，你看到那个极灭这两个字，涅槃。或者空这几个字，你把它解释成说它叫做空或者是无空无的时候，你就会离题很远。所以涅槃或者是极灭是指清净的意思。什么叫清净呢？就清净圆明的意思。那能清净能圆明，你不能讲他说没有，但是如果不是他内心里头啊是无德不思议的话，他就不可能产生清净圆明。因为清净圆明的时候，是我们不断的啊，对于周遭的事物产生一个最好的正片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是佛十号里头的特质，是在这个时候才表现出来的。所以佛的十号里头所告诉我们的啊，无论是啊，你随便举任何一个东西啊，你说善事好了，善事就是他善于啊，排遣种种的障碍，啊，善于为别人排遣，也善于为自己排遣，所以这不简单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那是无漏，那不思议啊。那么善常，不思议是一个名词，善是一个名词，常又是一个名词，所以它这个句文下来哈、啊，是此句无漏界，那无漏界是一个名词，但是无漏。不思议，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可以用我们一般的逻辑来看它的，也不是用我们一般的知识来看它的。那好，创造或新的科技上的发现，绝对是突破了原有的、现有的这些规范，突破出去的。所以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思议的。结果，不思议的事情呢？是我们没有跟别人产生内心里头的计较的时候，那我们反而用一种了达的态度去生活，这是一个不思议的态度。你注意看啊，不要讲那么抽象，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蛮多的家长对自己的小孩子，他失意的太多。他失意什么？我的小孩子书读不好，那他失意很多啊，书读不好将来没有念大学，没念大学将来，那他的工作可能就很辛苦，那很辛苦将来会喘不过啊，会喘不过，那我不就完蛋了吗？我就没有第三代了，我替他烦恼。人的头脑就是很会想嘛，啊，他就整天愁眉苦脸，为了小孩子功课不好，他就愁眉苦脸。其实你认为需要让你这样愁眉苦脸吗？不需要，你去看看，你小孩子身上有很多优点。你看看速度不好的人没有关系，你看看他长得很壮，是不是？他的很壮就能做事情呢、啊？他如果他的人格生活得很正常，开开心心的生活啊，做一个大家都认为啊要去做脑力的，那我来多做一点需要体力的工作，一样可以做得很好，而且他收入其实也是足够他温饱生活会很好的，应该这样去看才对。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往这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看得出一点光明，但这样看是还是次等货。老师常常教一个人的，就是常常还是卖次等货，但还有一种上等货，而是会买上等货的人不多，所以老师常常在卖的是卖二等货，这老师有时候不敢拿上等货出来卖，原因是什么？上等货没有人顾问，没人会卖得掉啦。怎么说？你压根儿根本就不必去考虑这个小孩子有前途或没有前途， 你应该跟小孩子生活在他的生活当中。今天你的小孩子学校回来，你跟他谈，你问的说你考几分，那是失意的事情。你如果回过头来说，你今天在学校，从国民小学开始他回来，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哎呀，我跟两个同学打球打得很好，我们默契很好，我们两个人因为默契很好，所以我们在打躲避球的时候，我们打遍天下无敌手，哦，好极了。你听得他那么高兴，他看着你眼睛睁得这么大在听他讲话，他知道这个妈妈对我是如此的爱，这个小孩子他就会很，他的心理世界里头会比较壮。但他比较壮的时候，你看看他又跟你讲，他说哎呀妈妈，我功课考得并不很好，不很好有什么关系，不很好没那么严重，怕拼就好，我看了你蛮怕拼的，爸爸妈妈很欣赏你怕拼那种态度，这个小孩子他就会怕拼起来，他就好起来啊。这种事情是郑老师自己深受这种教育才知道他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母亲是这样教我的。所以这种叫做不思议。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都没有叫小孩子读书，那他怎么会读书呢？不，我发觉父母亲，很多父母亲他没有受很好的教育，但小孩子很肯读书的。我不是只讲说上一代的人，我讲说跟我同样读，跟我的小孩子一样读同班的小孩子，哎，我就很仔细去给他观察，我发觉有几位非常优秀的学生啊，他们开家长会我都会去，哎，跟他们谈一谈，了解了解。作为一个研究心理的人哈，就是时时刻刻啊都是这个耳听，这个是四方还是八方随你说哈，但是眼睛一定是也是看着十方八方的啊，去看去了解，我发现很好玩。有几个小孩就书读功课读得很好，思考也很好，在学校表现得很好，但是父母亲都是工人。我仔细去看呢，这一对工人夫妇呢，他们对小孩子的态度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不是很特别的在要求，但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是一个很好学的人，这两个人是一个很好学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工作也会去观察，有好奇的态度，有勤奋去把一件事情弄好的态度，而小孩子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我发觉有很多的父母亲他受的教育很好，他整天要求小孩子虚索他成绩好，他小孩子反而他成绩他阅读他的斗志越来越差。所以你仔细去看啊，这是很平常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在修行上那就更不一样了。我们一直失意的自己要成菩萨，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哎，你要当心呢。我们人到了最后，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也会紧张，说哎，我拄到嘛，要拄到什么法呢？用不着，不失意，没有别的，一句佛号要往生极乐，没有别的，你就把它到底就没有错。我讲一个小故事哈，说这个事情，失意的问题就是分心，就是失意，啊，就是不失意那个失意啊。有一位这个老菩萨啊，他呢每天念佛都念得很大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念得很大声，可是念的小孩子好烦啊，他家小孩子很烦啊，我要读书，哎呀，阿嬷你不要念那么大声，但是他很大声。可是小孩子呢对他呢也很恭敬，所以他念得很大声的时候只给他喊了一声阿嬷，阿嬷就停一下，停一下呢小孩子就不讲了，他就做功课，哎，阿嬷又开始念了，开始念很大声，阿弥陀又念了，小孩子呢就变得我一回一回又变得吵了，所以小孩子又叫他阿嬷，阿嬷叫两声，阿妈又停下来，小孩子呢又听到又练起来了，他就又给他叫了三声，阿妈阿妈阿妈叫三声， 这个阿嬷火了，这个阿嬷火了，你买那点来叫好了吗？你不要常常这样叫我好不好？你买那点点叫好了吗？他心情不好了，他的孙子就反而过来跟阿嬷讲说：“阿嬷，我才叫你三次，啊，最多的叫三声，你就已经不耐烦了。那你叫阿弥陀佛那么多声，阿弥陀佛会不会不耐烦啊？这是一个笑话故事，但它很具有启发性。看你从哪一个点去看这个问题。你看啊，你念佛念的，人家只要一吵你，你就会走，会走样，这有问题。你念佛念的还会干扰别人，你这个念佛不是进入不思议。我以前给各位讲，念佛除了你可以啊，这个啊，持名念佛，你可以还可以观想念佛，还可以观相念佛，还可以实相念佛。只有进入实相念佛，你就不会影响别人的。只有实相念佛，前面那几个都是方便法门的方便。啊，实相念佛是方便法门以后进入实相，你要清楚这个道理。所以你可以持名，你可以观想，你可以观相，但要记得是常念心里头，常常先心里头细念的佛啊。人家叫你三声，你还是能够细念的佛，你还是会心里面还是很清楚的，会问说：“孙啊，啊，你是都在家叫我冲啥？”还是心平气和。那个心平气和本身叫做念佛，它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叫做清净圆明，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的事不是在念佛的佛声里头的时候，你仍然还是在佛界里头，这样子的念佛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思议。不思议也就不会脱轨了。不思议善啊，善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一般所谓好跟坏。如果我们执着在好跟坏里头选好，这个是一个失意的东西。我们能够超越好与不好的时候去做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是来自于我们真正般若所这个映照的一种光明，那是才是真正清净圆明的智慧。所以那才是真正的善，那是叫绝对的善。我们想的是说这样或那样哪一个好，那个东西是不对的。你看父母亲这样想的，哎呀，我的小孩子最好是读医学院，要不然不是读医，要不然就是读工，其余的最好不好。可是小孩子无论如何他要读社会，小孩子喜欢读社会系啊，我想将来当社工啊，我有慈悲心，但父母亲就是不肯。其实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要让小孩子真正超越这个好与不好，但是从他自己的真正的兴趣，他自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发展，那这是生活上的运用。可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修行到什么，你去看《度王经》里头怎么说。《度王经》一开始啊，他看到你如果不能够啊，在你一开始还没有断气之前，你不能细练得很牢，那下去了，那可能会在中阴里头啊。我先打岔一下，我母亲有一天问我这个事情，她说人断气了以后是不是一定啊？我希望就不堕中阴，然后我就往生极乐净土，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跟她说：“妈妈，不是，好像不是这样。你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那个地方就叫中阴，所以你从中阴里头得度，你不会在中阴里头，但是你很快就过去了，就不会往中阴的世界走，你退出去了。”但是呢，我跟我母亲讲完了以后，我母亲怎么跟我说呢？她说：“你是讲经说法的人，查查看，要清楚才可以讲这件。”我母亲很少跟我讲这样子的事情。啊，我被她出了这个题目以后，问题大了。 我从唯识来看应该是如此，我从度亡经来看应该是如此，可是我告诉你，从念佛的方便门去看的时候，念佛是差，是直接啊，它叫它是横出三界，所以横出三界这件事情呢，是我今天我陪着他去看眼睛，他老人家眼睛慢慢年纪大了，眼睛灰灰啊，去看看眼睛。可是我就突然间跟他想起这件事情，我说你那天跟我讲了有这个功课，我发觉很重啊，我讲给他听，他说这我安排了，他跟我讲这个我也不懂，那是你的事情呢。所以啊，我跟他讲，我说横出三界不精中阴，就跟他讲，我刚刚下午整个下午不就在这里啊，跟一部分我们同修啊谈话吗？哎，我就有一个空闲，我看到这个书架上也有一部佛典，把它拿出来一翻，就翻到那里第一句话是心念专注念阿弥陀佛，不入中阴。所以我把这一段跟你讲啊，不入中阴就占很大的便宜啊。为什么？因为中阴以后的题目很难考，中阴的题目很难考，也就是说你进入很多业风啊的考验。所以为什么要中阴得度？要经过度王经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这样看起来，所以念佛法门它的宝贵你应该可以了解，你应该可以啊，更进一步你要增加这个信念。话说回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修行的法门上常常在失意的境界里头啊，你修行念佛你就好好念佛，就是一门啊。你要修天台你就好好修天台啊，你就天台家的法门好好修。你要修禅你就好好修禅啊，那么你要修密你就好好修密，可千万不要在那地方比较。你跟一个师父好好跟他学，当然你可以参访很多山门的师父，但是你不要到了这个师父处就讲那个师父好像我觉得有问题，再跑到那边去又觉得那个师父有问题。哎，请问你到底哪一个师父才没有问题啊？那是失意的修行会有很多的毛病，要笃笃定定的就没有。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这一点啊。我对于任何一位师父，如果有人讲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他讲哦，是这事情谈到这里就好了，哈哈哈哈，就这样。为什么？我认为只要是人他就不是圣人，只要是人他就用眼睛，用眼睛来看就不是法眼来看，用普通的肉眼来看一个肉身菩萨，他怎么可能是可以让你看出什么100分的究竟出来的？不可能。所以这种事情你要放下。所以你所参拜过的师父你都要以圆满来看待他，但你自己必须很清楚，要常常闻思修，要常常听经，要常常自己内心里头自己知道去做反省，然后好好去做修行，我们才会进步。这种进步才是可贵的，才是有实力的。好，那么你看他说此际无漏界啊，不思议啊啊，善，然后常，常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当然啊也就是不增不减，是不是？那也是不净不垢的事情。所以安乐内心里头就真正的安，安就是常，乐呢是喜，所以有常有喜又得解脱身，看看，所以有安有乐，安是定，乐是常讲喜跟乐，先有喜后有乐，喜是比较浮面的，乐是比较深的，所以安乐解脱身，那我们才从我们种种的障碍里头业事里头解脱出来。大摩尼明法，大摩尼就是寂然，也就是空的意思，也就是清净的意思。大摩尼，大摩尼明法，它就是真正的大摩尼的法。 这么说来，五位简单你介绍的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翻回去，再把它翻回去，你看啊，把它放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来，它很简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回到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来，它好用又扎实。现在是讲从世间法看出世间法它的美妙之点。一个年轻人乃至任何一个年龄层的人，第一件事情要记得，你需要一套，你要活得好，你要修行，你要一套工具。你一旦需要一套工具才可以，有工具才能解决问题呀。学科学的人需要有科学的工具，科学的思考也是工具，科学的脑袋瓜子就是他那个思考的方法以及基本的知识，做实验的能力，这都叫工具。你要阅读各种不同国家啊研究的文献，你要把你要学的第二种外国语也要把它学好，这叫工具。你要修行，你要知道怎么打坐，禅的修行，四禅，四个禅定，四个阶段你是怎么进行的，这些东西都叫工具。所以你的修行当中一开始是工具，你的待人接物需要一套很好的态度，它是你的工具。